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31号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中国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和他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能力建设，为世界提供一个符合中国综合国力以及是国际地位的声音，为中国的改革以及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实际上，早在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并且斥巨资打造外宣体制以及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讲话当中提出，要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引导以及是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以及是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展示中国实践。国际舆论揣测，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意味着北京将会开展一项全政府的运动，中国的新一轮国际传播攻势将会对美国舆论界产生哪一种的影响。媒体和信息技术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这种大外宣做法由来已久，预期中国将会持续以同样的手法行事，但是鉴于目前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未来北京显然会增强这些推动的强度。美国非营利公共智库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何慧芝主要从事对中国媒体的研究。在何慧芝看来，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开展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以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媒体环境。这场运动的范围几乎涉及到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努力推广中国喜欢的叙述语言，即是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何慧芝认为，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因为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手法以及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等因素，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的形象受到影响。作为一种应对的方式，北京正在寻求加倍努力对外去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内则是严格控制国内的异议以及批评。何慧芝说，预期大家会提到中国媒体的报道，他的目的是在于积极地削弱海外，尤其是美国对北京的批评，使到这些批评人士的声音失去他的合法性。何慧芝还分析说，国际社会还会看到中国国内信息环境的继续，甚至是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包括对外国记者亦是外国媒体准入的额外限制。习近平5月31号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的时候中强调，中国媒体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面对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公共外交战略，华盛顿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泽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要应对北京的国际传播以及公共外交攻势，美国是需要向全世界传播对中共当局虚假现实清晰以及清醒的认识。北京的这个制度图谋向美国、世卫组织以及其他的国家严隐瞒或者是混淆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信息。埃泽尔强调，华盛顿必须要努力澄清以及揭露北京的从商主义的经济战略，对外侵犯知识产权，迫使到转让知识产权，以及是对内压制本国公民人权以及政治权利的做法。泽埃尔表示，美国亦都应该是积极地努力揭露以及是揭露中国在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行为。此外，美国应该是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加密切地合作。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何慧芝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华盛顿必须要制定出一个战略性、协调性、全政府性的策略，来应对来自北京的由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以及宣传所带来的挑战。何慧芝还说，公共外交将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涉及到国家外交、信息、军事以及经济等国家实力的一个更大的难题。 根据海关分析中心的研究，北京打造国际传播体系的运动是一项贯穿它整个政府系统的努力，它的范围涵盖甚广，包括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除了印刷、广播电视媒体之外，还包括数码媒体以及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海军分析中心的研究中认为，为了应对北京的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以及传播攻势，华盛顿必须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打算，去堵塞以及解决美国在国内外的漏洞以及脆弱性的问题，因为北京一直是在利用美国的这些漏洞和脆弱性去谋求有利于中国的利益。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华盛顿就已经开始对北京的国际传播攻势展开阻击。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的2月18日宣布，将五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是外国使团。按照规定，这些媒体要好像外国使领馆一样，向美国国务院登记在美国雇员以及财产等信息。这五家的媒体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后没多久，中国在2020年3月18日宣布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的财产信息。而此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进行过多轮的媒体战，直到去年9月份左右，双方互相是限制外派记者人数以及工作签证，甚至是相互驱逐记者。美国的舆论界密切关注，起始于特朗普时期对美中媒体大战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拜登政府是否还要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还是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到美国驻站采访，以展示美国新闻自由的软实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信息的自由流动正在是非常之不幸地被武器化，从而造成了美中两国的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而受阻，不能够顺利进入对方国家工作的事件时有发生。科特里教授说，虽然各国政府拥有合法的利益去保护他的公民免受蓄意散布的虚假信息企图的影响方面，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够确定哪一些的信息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科特里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是通过思想的流通市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公众能够自由地从各种角度以及观点当中寻求和接收信息的前提下才行得通。科特里说，当政府试图限制他的民众通过各种的媒体获得信息的时候，大家就必须要去敲问他们到底是害怕些什么。政府试图控制叙述的诱惑以及冲动非常之大，但是这个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是背道而驰，而且显示出对自己本身国家公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极度不信任。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何慧芝亦都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棘手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国有媒体是国家的宣传代理人，他的任务就是有系统地试图使美国的政策以及活动失去合法性。虽然这些中国媒体确实是从事了一些事实的新闻报道，但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媒体。何慧芝说，此外他亦都怀疑放宽对中国媒体在美国运作的限制是否会促使到北京方面采取任何对等的行动。过去几年的趋势就是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他是预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副总裁埃泽尔不赞成撤销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允许更多中国的记者到美国驻站采访的建议。他认为结束美中媒体战的拉锯战的答案就是美国必须要联合其他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去推动以及是倡导中国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说，而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进入美国，特别是来自中共控制或者是领导的新闻实体的记者，不会取得多大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